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阿爸父，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的。我们这些人原来本来都是你的仇敌，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女，但是你用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这些人得称为义，使我们这些人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永永远远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来享受你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求主你就祝福我们，因为没有父亲不愿意祝福儿女的。我们就求天父上帝你祝福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郑州归正福音教会，你祝福普天下所有你的教会，你的恩惠怜悯要你的百姓同在。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圣经真理，因为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能够使我们心灵畅快，能够使我们心灵大有力量。求主你就加恩赐福给我们，你的圣灵高抹讲台，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让我们来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就得力量，就得更新，得成长。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来继续去学习信心的伟人。好，这一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要讲到谁了呢？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心伟人，就是亚伯拉罕。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弟兄姊妹找到，我们一起来把经文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好，我们读到第十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到十六节，那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连撒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有所创新和所待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我们就经文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讲这个信心伟人，好，讲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呢，讲信心伟人这方面篇幅最大的是谁呢？篇幅最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亚伯拉罕，是不是啊？你会看到讲亚伯拉罕的信心几乎就怎么样子呢？几乎就占了这个十一章的将近一半的这样的一个篇幅。好，占了将近一半这样的篇幅，是比其他的人加起来差不多。那所以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方面呢，讲得特别的详细。因为我们也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不是啊？他的信心特别的卓越，特别的突出。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在这方面的一个思考。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啊，这个不可能说的一次讲到把亚伯拉罕信心这些方方面面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我们要讲的，就是他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强调的地方，我们就要看就是这个信心和未来的这种关系，和未知的将来的这种关系，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去看。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今天是星期天，你不知道明天星期一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你不知道三天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孩子今年参加高考，应该是 放榜成绩的这个成绩应该这几天都出来了，是不是、啊、那么孩子要上高中了，哎，不是要上大学了，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啊，这个多少年前上大学的经历，那你以后的这个人生经历也是大不一样，对不对？那么但是会怎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因为这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第八节一讲就说这个他要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要去看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告诉我们关于信心和未来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哈，有怎样的关系。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时候呢，那我是分三大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套用我们有一个这个诗歌，我刚才在下面简单翻了一下，我没翻着，以前我唱过一首诗歌，说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什么呢，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大家可能有些人应该唱过那首诗歌，是不是？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么亚伯拉罕他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是往哪里去啊？要往那得为业的应许之地去的，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他其实对未来对未知有一个说法，甚至叫做未知的恐惧，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有些人说因为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有些东西我不了解，所以他对不了解不知道的事情有一种焦虑感，是不是、啊、有甚至从焦虑未知的焦虑变成了未知的恐惧，然后甚至有很多人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是希望将来能知道发生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提前知道。如果为什么很多人对先知这么感兴趣，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先知他们的主要功用其实不太一样的。圣经里面讲先知他们主要功用是干嘛呢，他们是讲他是神，讲神的话语，是讲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是讲福音的。但我们呢对先知感兴趣的时候，很多时候感兴趣什么呢，感兴趣先知的预知能力，对不对？先知先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啊、事情还没发生他就知道，太让人羡慕了。那所以我们今天要去看，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亚伯拉罕他都不知道，一开始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没告诉他要去迦南地，但是他跟着走了，是不是、啊、有很多事情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去做，他为什么对未来有这么笃定的信心，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原因在哪里？所以我说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如何，但是我要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个歌词很简单，但其实它的意义很深的，弟兄姊妹，你去想，其实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重要，其实你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并不重要，你知道谁管明天才重要，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其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有很多我们是知道的，明天早晨太阳会出来，你知道不知道？明天晚上太阳会下去，是吧？然后看看天气预报，明天是晴还是阴还是下雨，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对吧？甚至有些事情你说我推演了，我有一些规律我抓住了，我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吧？明天我的孩子放假了，已经在家，这是我知道的，是不是？最重要我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最重要我需要知道的是说谁管着明天。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这个一讲到预知的话就很多人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讲到股票，是不是、啊、有些人买卖股票，如果我知道明天的股市的话那不得了了，是吧？我如果知道这个股票明天是升还是跌，我能赚一大笔钱，对吧？但是你仔细去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能预知明天的股票的升跌厉害呢，还是这个人他能够掌握到股市里面的规律，到底哪个更高级一点？后面的，他明白规律，他知道。所以你不用告诉我明天哪只股票升哪只股票跌，我对这个股市的这个规律有些东西我很明白，是吧？所以我是靠这个规律我去看该买还是该卖，我就举这个例子啊。所以你就去晓得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去讲回我们说的，我们讲信心和未来的关系。假设就像我们在网上我们发布，我说今天讲的主题，我们是说伸出信心的手推开未来的窗户。假设我能把未来的窗户打开，能看到未来，我就问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你是能够看见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更高级更重要呢，还是你能够看见以后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更高级？一定是知道规律更高级。那么你如果不单是知道规律，你知道创造规律掌握规律的那一位，那是不是更高级啊？所以你明白，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说 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去了。他不知道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是迦南地，他就走了。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明天我的羊会多生几只，牛会少生几只，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什么？而是他知道谁掌管明天，谁啊？上帝。他知道上帝掌管明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福音的宝贵，圣经的宝贵。圣经我们很多时候希望在圣经当中解码解出来，圣经告诉我们1948年以色列立国，好，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事情，但圣经常常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告诉你什么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知道这个世界谁掌管的，而且告诉我们这位掌管世界的上帝他是怎样的，对不对？他到底是恩慈的还是狭隘的？他到底是有能力的还是没能力的？到底他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所以当圣经把这些告诉我们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掌握的是更高级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被那些，说实话，我们基督徒对那些算命的，一个我们说我们按照圣经说的，我们不要去交鬼，不要去占卜，对吧？这个是从律法诫命里面吩咐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瞧不起这些的，真的，哪怕他算得很准，但是比起我们差远了。因为他真的就算他算准了，他也不过是算准了事。我们呢？我们是掌握了规律，我们是知道了，认识了那位创造规律、掌管规律那位上帝。阿们吧。你读圣经比一切的占卜书要高得多。所以中国古代那本周易大家知道不知道？中国的古书现在还很多人研究，哇，说这个书好厉害呀，好神奇啊。其实周易就是算卦的，就是这本书出来就是为了算卦，为了占卜用。比起圣经来讲的话，哪个高哪个低啊？你差得太远了，对不对？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仔细去想，你仔细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我们，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知道谁掌管未来比我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要重要的多得多。而且我们认识这位掌管未来的上帝，阿们吧。他跟我有关系。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所以之前这个我们出去外宣的时候，跟沙龙弟兄我们一起去外宣的时候，我跟他们在那边跟他们讲道的时候，我就因为之前我们在交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关心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看到有些事情发生很让人难受啊，是不是？好像这几天不是又发生个事情，这个刘国梁帮一下子这个总教练给人撸了，然后网上炸锅了，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新闻，是吧？那他正打着国际比赛呢，然后突然把他的这个给撸了，撸了以后，然后这个好多世界冠军都不干了，是吧？不打了，退赛了，然后都发微博说我今天我无心恋战，我就因为你，就因为跟刘国梁大家感情太深了，我就不干了。这些事情发生了，就我讲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去看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有时候会心里有一些忧愁，我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往哪儿走，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那所以那个时候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跟他们讲道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我说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看谁呀？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看谁呀？看上帝。所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上帝希望中国发展进步呢，还是希望中国落后愚昧呢？上帝肯定希望中国进步发展，所以上帝希望的事情会不会不成？不会的。所以你去看圣经特别感人，就是我们看到约拿书里面讲的，上帝跟约拿怎么讲，说你看这个尼尼微城，这城是一个大城，几十万人大城，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多少人呢？就有十几万，就是说孩子有十几万，我不舍得对这个城审判。请问我们中国多少人呢？十几亿啊，不是十几万呢、啊，是吧？上帝岂会对我们说让他们就这样下去吧？会不会啊？我相信不会，何况我们还有这么多基督徒，是不是啊？你还记得圣经里面当上帝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讲了，亚伯拉罕说上帝如果城里有义人和恶人，你难道一起灭吗？上帝我不会一起灭，他五十个义人你灭不灭？五十个我就不灭。哎呦，亚伯拉罕就知道原来那个城里面连五十个基督徒都没有，是不是啊？亚伯拉罕四十呢，上帝说四十我也不灭，三十呢，三十也不灭，十个也不灭，连十个都没有，是吧？那么你去看到，你就晓得说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最关键最关键的事情，未来有好事发生，也有什么，也有坏事发生，但是最关键最关键的 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在不知道要往那里去的情况下，他凭着信心往前走？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上帝，他知道上帝，弟兄姊妹，他知道掌管这一切的上帝。这个世界的未来不是由一些冷冰冰的规律或者命运所掌管的，这个世界的未来是被上帝所掌管的。我的未来，你的未来，他的未来，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认识这位上帝，阿们吧，你明白吗？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我跟上帝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跟上帝什么关系？所以我再讲第二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努力经营，还要对将来有所预测。我反对那种有些人，我们很属灵，将来发生啥事咱都不管。主耶稣说了，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好了。主耶稣说过这个话没有？说过。但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个话，说你对将来不要有任何的打算和预测？没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上帝有没有计划呀？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直到明天呢？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自己做计划做这么长啊，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不可以做计划呢？我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做计划，我们在预测，在思考未来的事情中，我们很容易落在一个网络里面，一个危险里面，就是我们把我和未来的关系看得很重要。比如说现在去看一些哎，说的计算机技术哈，比如说 AI 技术，就人工智能，大家有没有看？是吧，人工智能这个阿法狗，原来乒乒乓乓去年把那个李世石给打败了，这原来的世界冠军。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世界当今世界围棋世界冠军第一人是谁啊？是中国那个柯洁，是吧？柯洁一开始不服啊，说这个阿法狗可以把你给虐了，虐不了我。结果这个阿法狗跟柯洁打怎么样子？这最近又打上，这我们中国新闻不许报，所以大家都蒙圈了，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被这个阿法狗3-0干掉了。所以有些人就担心，哇，这人工智能现在这么厉害，会不会将来有一天我的工作都被人工智能给代替了？那我不就失业了吗？哎呀，我很紧张啊。所以我们很容易看重我和未来的关系。那么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我就希望大家你去看清楚是什么呢？就是相比较而言，我与未来的关系和我与上帝的关系到底哪个重要？
与上帝的关系。
你要知道，我跟上帝的关系才最重要，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点，未来跟我有关系没关系啊？有，你在中国的未来和在美国的未来和在巴基斯坦的未来，这是不一样的，同意吧？假设我们生在巴基斯坦，我们不可能这样聚会，这很危险的，你知道吧？是不是？但是我们在中国，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这些重要呢，还是我跟上帝的关系重要？因为上帝是掌管未来的那一位。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可以带着他一家人离开乌尔，然后往他不知道的地方去，是因为他抓住了这一点，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任何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记得一点，关系的重点不是我跟未来的关系，而是我跟上帝的关系。我跟上帝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我跟上帝什么关系？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了，父子关系，父女关系。这个关系会不会破裂？真的吗？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我们犯罪了，我们做错事情了，甚至我们很生气，我们背逆上帝了，我误解上帝，我跟上帝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会不会断？会不会断？弟兄姊妹，你都说要断了呀，你是坚决想跟上帝断呢？有没有人误会到上帝到这个地步？有的，真的有的。有些人他遇见一些事情他不能解开，他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又认为上帝掌管一切，凭什么上帝你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不干了，我不想跟你有关系了。有没有可能啊？有。那么上帝会不会跟我们断开父子关系？不会。不会。为什么？我们跟上帝之间这种父子关系是用什么做成的？对了，是用基督的血。对了，也是上帝的血，主耶稣基督的血。主耶稣基督的血是暂时有功效还是永远有功效？永远有功效。所以我们生气了，我说上帝，我不做你的儿女了，我不能够理解。然后上帝还是依然保持我们和他的关系，阿们吧。其实主耶稣讲那个浪子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子？浪子其实跟爸爸说我要分家，我要我那份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意思，就是咱别再有关系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才会说，爸爸你不要当我儿子，你当我是什么？你当我雇工就算了。他爸爸干不干呢？他爸爸有没有说我们家正好缺个工人，你来的正好，咱谈一下工钱吧，你看是要2000还是要3000，有没有这样子？ 他爸爸才没有呢，他爸爸过去把最贵重的衣服给他披上，戒指拔起来戴在他手上，对不对？然后给他穿的鲜鲜亮亮的，然后吩咐仆人快把我们家那个最好最肥那个肥牛犊拉出来宰了，然后跟邻居讲大摆宴席，我儿子回来了。他没说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工人，他说什么？我儿子回来了，阿们吧。所以你要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们去看未来的时候，回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等一下我还要更详细的去讲。我们有很多人以为说亚伯拉罕就是一味的顺从，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然后他就走了。我说没那回事，亚伯拉罕是很清楚知道上帝要在他身上做什么他才走的，真的。亚伯拉罕是很清楚，我们读一读经文吧，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创世纪十二章，大家往前翻，翻到创世纪十二章，我们看一看。很多人解经的时候，他不仔细去看圣经，就是用自己的神学去解经，解出来乱七八糟。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好，这三节的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经文。我们把这三节一起来起读一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走，然后啥也不说，你别吭声，跟着我走，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那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确实要离开你的本地，离开你的父家，离开你的本族，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上帝怎么说呢？第二节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什么大国，我必什么赐福给你，我要必叫你的什么呀，叫你的名为大，我也要叫什么呀，别人得福。而且说的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为你祝福的怎么样，我必赐福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其实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这和我们很多观念不一样吧。我们很多时候说信心就是如果知道了就不叫信心了，上帝让亚伯拉罕知道了没有？知道了。有些东西不知道，就是去哪儿不知道，但是去出去干啥知道不知道？
知道。
去干嘛？得福。干嘛？让你成为大国。干嘛？让你成为万国的祝福。你去到哪里，谁敢咒诅你，你放心，那我咒诅他，谁祝福你，我赐福他。上帝讲的清楚不清楚？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你也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对未来有信心？不是因为说别的，我对未来啊，我觉得我的技术好或者怎么样，这当然可以，感谢主，这主给我的恩典，我知道在未来当中上帝要向我做什么。我是神的儿女，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不是只给他自己啊？不是，是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我是不是啊？我就是啊，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所以论福，我要赐什么？我要赐大福给你。所以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股市是涨还是跌，我的工资是高还是低，这些我现在可以说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上帝祝福我，他是我的阿爸，你明白吗？他是我的阿爸。你看最近看新闻有一个说法，这个传说说这个李嘉诚啊准备退位了。你知道李嘉诚多少岁了吗？李嘉诚快九十了，你知道吧？这个人快九十了，这世界这个人也是很厉害的，说准备把他的这个家业传给他的长子了，准备传给他的长子了，李泽钜。那这是一个肉身的父亲尚且知道好好安排好要把最好的给我儿子，对吧？那么天父呢？天父更是如此啊！你要明白这些，你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之前跟大家发过一个灵修信息，你要抓住这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全知、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恩慈，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我们在这方面很多时候有一些神学家或者一些人讲解神学的时候，上帝的全能是怎样的，上帝的全知是怎样的，讲的也是头头是道，但是就缺了一样，就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的全能跟我有什么关系？上帝是用他的全能来托住我的，上帝要用他的能力来保护我的， 上帝的恩慈是向我发出的，上帝的公义恰恰因着因信称义，他不再向我发怒，不再审判我。阿们吧。上帝是智慧的，所以他要让一切发生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干嘛？叫我得益处。你知道吗？这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跟上帝之间已经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万物之中一切的规律，在这一切规律当中都是上帝所掌管的，而上帝要在一切规律当中达成祝福我的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重点不是我跟未来的关系，重点是我跟掌管未来的那位上帝的关系。我跟他有关系没有？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呢？我怎么跟上帝建立关系？我是借着很殷勤的祷告，做拜功，做好事，打胜战，是不是跟上帝建立关系？一信，阿们吧。一信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恰恰反对那些，我们不是说反对你祷告，反对你读经，你要好好祷告，好好读经，但你做神儿女凭什么做的？你只要一信，你就是神的儿女。你信了，做了上帝的儿女之后，那么你还会不会被上帝丢弃？不会。我们今天有洗礼，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圣礼是保证让人得救，是信之前的东西还是信之后的东西？
信之后
的。我们再问，还回到亚伯拉罕，我问大家，大家都应该读过创世纪，对亚伯拉罕这个人是很熟悉的。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信之前还是信之后？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信之前还是信之后？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信之后。所以你要明白我们什么观念呢？信而受洗，阿们吧。我接受上帝的恩典，然后我领受上帝的祝福，我领受上帝给我的圣灵。你一旦明白这些，一旦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一旦抓住了这一点，说其实关系的重点不是我跟未来有什么关系，关系的重点不是说将来我怎样，关系的重点是我跟上帝有什么关系。我跟上帝，一旦我清楚我跟上帝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好了，我知道一件事情，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后天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比如明天下不下雨，这我不知道，是吧？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这个即将到来的未来一定是造就我的未来。我再讲一遍，这个即将到来的未来一定是造就我的，一定是与我有益的，因为这是上帝说的，阿们吧。所以你就不恐慌了，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徒面对将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不管我今天艰难不艰难，不管别人说你称职不称职，你工作做得好不好，我总是可以信心满满的面对明天。为什么？因为上帝应许了，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万事包不包括将来啊？包括嘛。所以我所面对的未来一定是造就我，一定是与我有益处的，所以我就可以勇敢的去面对未来，勇敢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未知。你知道有很多人被生活压垮，还不是仅仅被生活当中的艰难压垮，有的时候是对未来的这种未知的这种焦虑和恐惧给压垮了。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比如说孩子生病了或者怎样子，看着孩子，哎呀，其实他今天都基本上挺过来了，他想还不知道还要多长，他要病多长时间，还不知道他要软弱多长时间，其实这些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心理的焦虑，是不是？这个心理焦虑有时候把我们压垮了。但是当我知道说不，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这些焦虑我可以拿掉的，是吧？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例证？我在问弟兄姊妹，其实就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有这样的例证，比如说那个利可胡哲，大家知不知道？澳大利亚那个基督徒生下以后，这个手和脚都，是不是啊？那都不像我们这样的有个正常的四肢，他是这样，按照结果他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全世界知名人士，不知道鼓励了多少人，阿们吧。那你的孩子如果生病，有没有立刻胡哲那么厉害？你遇见的难处有没有他那么难？你其实我们不单要看立刻胡哲，你还要想到立刻胡哲的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怎么养大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过？是吧？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福音的力量啊，阿们吧。这个孩子在人看来说这是生来就是残疾的，怎么办呢？结果呢？结果这个孩子不单没有成为他父母的拖累，这个孩子成为全世界的祝福。跟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话像不像啊？太像了。上帝说我要万国都要因你得福， 是吧？连我有些亲戚朋友是没有信耶稣的，然后甚至信佛的，然后一听说那前一段时间是去年还是前年说立刻胡哲来郑州搞过一场演讲会，好家伙，然后说呀，这个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张门票啊，太好了，我这削尖脑袋去啊。你看呢，我们讲说来听听我们讲福音都邀请不来，然后立刻胡哲一来他去了，是吧？是这样子的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旦真的这个话，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就把我心里面的结给打开了。你遇见的难处，你遇见的挑战，所有这一切，其实上帝应许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在讲我们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不知道今天外面还有没有那个逼迫的怎么样？这是连续三个星期了，对不对？今天可能没有了，那感谢主。好，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宗教局对我们的逼迫，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许可这些事情发生，目的是什么？依然是造就我们，是吧？你看弟兄姊妹来的早了吧？是不是啊？然后来参加早祷会的人多了吧？是不是啊？真的，而且我们这栋楼还有其他的聚会点，我看了我也挺欣慰。我看到有那些年轻人也是呼啦啦一大早8:30电梯口已经一屋人了，是吧？就等着坐电梯了。大家被他们弄倒了没有啊？
没有，
我们祷会也没倒，其他的聚会点也没有倒啊。你看到了吗？是不是？你要明白这点。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喜欢讲这个，我今天再讲，不是说以前讲的都不对，我说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和教会而言，哪一个是上帝建造的大厦，哪一个是建造大厦的脚手架？世界和教会，哪一个是上帝建造的大厦，哪一个是建造大厦所用的脚手架？教会是大厦，世界是脚手架。大厦盖好了，脚手架还在吗？这栋楼的脚手架大家还见到过吗？没有，一盖成的时候就拆掉了。阿们吧。有没有人会喜欢脚手架？有没有人会觉得脚手架很宝贵？不宝贵啊，拆了就拆了，你明白吗？他们是为我们存在的，你明白吗？那些人凶神恶煞一样的冲过来，其实他们是为我们存在的，你要晓得这一点。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客气一点，因为他是为你存在的。阿们吧。你不必被他吓住，对不对？根本不必，那太可怜了。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我知道，是不是？你要真的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就像我再讲一个例子，好像我们这里挂的那个挂钟，这个挂钟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零件都是顺时针在走？是不是？不是，有很多零件不是顺时针走的。如果所有零件都顺时针走，这个钟还走不成，我跟你讲。对吧？它有顺时针的，有逆时针的。如果是以前的机械钟的话，还有那些凸轮，还有那些发条，很复杂的。你去看呢，所以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你看到有些东西不对呀，不对呀，甚至教会里面发生一些不对呀，不对，这方向反了。但是上帝达成的目的反不反？
不反。
不反。这个世界会按照上帝所定的旨意，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准确的到达上帝所定的目标去。就像现在这些钟表是怎么准确，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掌管也是怎样准确。但是我们自由不自由？完全自由。奇妙不奇妙？太奇妙了。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规律？有。所以你知道，从这个角度，我那天在这个接乐乐放学的路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思考什么问题呢？就这个世界上之所以存在无神论者，就证明一件事情。证明什么事情？证明上帝对这个世界赐予我们的自由真的是奇妙无比，完全无比。因为人自由到这个地步看不见上帝了，是吧？他不是说上帝不存在，上帝是存在，但是这些规律这些东西都在上帝掌管之下，这么好的运行，上帝没有突然像我们有时候这个钟还会哎不准了，是吧？然后换个电池强行干预一下让它再准。上帝强行干预这个世界不？一次也不干预。你就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是多么真实，你就看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掌管是多么智慧。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不要慌，你不要觉得哇，这个世界它好像有它的规律，我也看不见上帝，我觉得按照这个规律我完了。你不会完，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面耶稣说完了还是说成了呀？
成了。
对呀，所以耶稣说成了，你别老说完了嘛，对不对？你也得说成了，对不对？你得相信这一点，上帝一定让这一切来造就我，上帝一定要让这一切来造就他的教会，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发生任何事情我们要合理应对，但是我绝不担心，我绝不惧怕，是吧？ 因为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要看到，你要相信的是这一点。你一旦明白这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了，你就晓得了。所以我再讲这个宗教局对我们的这个逼迫。我说其实之前我跟沙龙用交通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一定要讲这个事情。其实他们为什么逼迫我们你们知道吗？他们想把我们拉到三字里面去。为什么想把我们拉到三字里去？又盯着钱包，你知道吗？哎呀，这些人，你知道三字里面有很多他们的奉献。你知道他们如果一个人是在三字教堂里聚会的，你知道那个钱去哪儿了吗？你知道那个钱有没有用在福音工作上吗？我跟你讲，很多钱不是，很多钱不是，甚至很多钱用在抵挡传福音的那些人身上。这是我亲耳听的，亲眼见过的，是不是？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那么你们就知道说，至少你们在我们教会，我们不敢说我们每一分钱用的都超级完美，我们做不到，我们今生都不完全。但是你知道我们的钱是用在福音上面，还是用在抵挡福音上面？阿们吧。你去做忠心良善的管家。经过这个事情，我觉得至少我自己，我希望我讲了这些，我让弟兄姊妹去明白。你不要被他们吓住，阿们吧。好，把你拉到教堂里面去。哎呀，不行啊，在这儿聚会，然后下面一堆人在拦阻我。那正好旁边有个教堂，他就想让你去的。他说那个教堂快竣工了，赶紧去吧。你知道你的钱在那儿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像主耶稣说那样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把你的钱拿来做福音工作呢？你仅仅因为胆怯被他吓住，然后把你的钱投在他们的奉献箱里面，让他们拿来糟蹋，让他们拿来腐败，让他们拿来做抵挡福音工作的事情，你不是傻瓜吗？他们吧，我要不要做傻瓜呀？我才不做傻瓜。所以他们做了一切的事情，万事互相效力，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弟兄姊妹去明白。你要知道说，你知道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在传讲福音，这是很宝贵的，我可以在其中圣工当中有份，这是很宝贵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网上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当地的教会或者怎么样，他很多的忧愁，这个教会不传福音，然后或者这个一个教堂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至少你知道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阿们吧。你知道你的每一分钱都在为什么积在哪里啊？你知道吗？积在天上。你在我们这里奉献都积在天上去了。我说傻瓜才不在这儿奉献呢。阿们吧。傻瓜才把奉献的钱丢在他们那儿，让他们去吃喝玩乐去呢。阿们吧。你就晓得了。所以你真的去知道，真的去晓得这些。而且他们越是要这样子，我们越知道宝贝啊，主的教会好宝贝啊，是不是？你看主的安排也多奇妙。我们这是不是家庭聚会啊？
是
啊，这是私宅啊。阿们吧。是不是？我们不就是家庭聚会吗？你有资格来去管我家庭聚会？你应该保护我才对，是不是？你应该帮我们维持秩序，不许别人乱搞，对吧？你反而看得更清楚了，你就更明白了。所以上帝的意思真的是好的，你一定要晓得这些，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重点不在于明天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谁在掌管明天。我知道重点不是我跟未来是什么关系，而是我跟那个掌管未来的上帝，我跟他什么关系。而这个关系只要我一信，我就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不是靠我的敬虔，不是靠我的努力，不是靠我的祷告维持的，是靠耶稣基督的血维持的。阿们吧。而主耶稣基督的血他是永远有功效的，所以我跟上帝的关系永远切不断。我哪怕再软弱，我哪怕说了悖逆的话，我哪怕跟上帝有发脾气，但是上帝一定保证让万事互相效力，干嘛？让我得益处。我就有这个信心。所以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未来一定是造就我的未来。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眼前这一步会往哪里走，下一步往哪里走，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心是爱，所以这个国家一定会进步，这个国家一定会成长。阿们吧。所以我不做悲观主义者，我们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我们才是真正在这方面有信心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就晓得这些，你就知道这些都是，这就不一样。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是什么呢？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信心和应许，信心和应许的关系。我希望大家仔细去看哈，仔细去看看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它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应许。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九节说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是不是？然后讲到这个第十一节讲萨拉的时候说，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然后又讲了说第九节又说什么呢，又说亚伯拉罕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们这些人都一样。这里面其实反复强调，包括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他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应许，一直强调应许。什么意思？就是我希望大家去仔细去思考信心和应许之间的关系，信心和上帝应许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一个人有信心就是不在乎什么，然后反正上帝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不，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这个观点对不对？不对，不对。上帝叫亚伯拉罕说你走吧，为什么走？上帝没等亚伯拉罕问为什么，就直接告诉他，我为什么叫你走？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大福给你，万国要以你得福，这就是我让你走的原因。亚伯拉罕一听这个话，走不走啊？
走。
你知道吧，就像有个人说我来招你，来我们公司工作吧，一个月10000块钱还有提成啊，这个一周工作5天有2天休息，来不来？来不来？来啊。你现在有个工作辞了，其实亚伯拉罕其实就像我把现在的工作辞了，我跟你做那份工作去，因为我知道，你明白吗？我知道上帝有应许。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仔细去思考，仔细去看。因为这里面不单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他的妻子萨拉，讲到以撒，讲到雅各。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如果经常关注一些什么时政新闻呢、财经新闻呢，就知道有些讲说这个世界上面的显赫的家族，比如说有一个说法说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厉害，说了世界的金融被他们影响掌控了很多。还有我们知道美国的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啊，是吧，布什家族啊，克林顿家族啊等等之类的，这是美国。中国原来也有些大家很厉害，比如说李世民他们家李家可厉害。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仔细思想啊，全世界最显赫的家族是哪个家族？
我们这个家。
我说是我们在想啊，哪个家族？其实全世界最显赫的家族是亚伯拉罕家族，我没说错吧？
没说错。
你仔细去想想，全世界最显赫的家族是亚伯拉罕家族，罗斯柴尔德啊，洛克菲勒那都没法跟亚伯拉罕家族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家族很显赫，这个家族很了不起的。你得看我们为什么去看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怎么做啊，什么洛克菲勒家族怎么做呀、等等，这个家族那个家族，我们是想吸取经验，阿们吧。我希望我们家将来也成为这样的家族，好不好？我再问你，你这骄傲的好不好？我再问你，我们将来如果都个个都成了大家族，我们都像洛克菲勒一样，好不好？我们这几十个弟兄姊妹，网上几百个都成了这样子，好不好？太好了！如果中国那么多那样的名门望族的话，中国就面貌不一样，阿们吧。但是我们要去总结，你想成为这样的家族，不是我想就行，你得知道它规律在哪里，阿们吧。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当中，亚伯拉罕家族为什么这么显赫？为什么这样的熠熠生辉？他们有一样是一直传承下去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抓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你注意，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看的啊，要祷告要读经，没错，要祷告要读经。但是那些伊斯兰教徒祷告不？佛教徒读经不？对吧？所以你得看圣经上面总结说这个家族的特点在哪里，这个家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这个家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传承。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甚至传到今天，这个家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传承？应许。你注意应许，阿们吧。亚伯拉罕是因着应许离开本地本家的，撒拉是因着应许，一个如同已死的人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子孙多得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对吧？然后为什么以撒和雅各没有贪图这个世界上的富贵，是因为他们和亚伯拉罕承受一个应许。这个家族这么显赫，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抓上帝的应许。所以信心是什么，弟兄姊妹？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信心的表现其实他就一定要抓应许。你要明白，这些都是信心和应许之间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一讲信心，因为他把这个抛开了，他说什么是信心，甚至把经文背得很熟，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然后好了，那什么呢？什么呢？没了。其实信的内容是什么？信的方向是什么？坚固信心的是什么？我们读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用他的信心牢牢地抓着上帝的应许， 虽然他软弱的时候，当他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又来抓住他的信心。你明白吗？亚伯拉罕软弱过没有？软弱过呀，妈，那我咋生孩子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特别是我老婆，大家都是有生理常识的人，她都快90了，都绝经都不知绝了几十年了，哪能生孩子呀？咱都懂这一点，是吧？所以就找了个夏甲，生了个以实玛利。软弱没有啊？软。但上帝的应许改变了没有？
没有。
上帝的应许没改变。上帝说不，你搞错了，以实玛利不能做你的后裔啊。从我说的是萨拉生的，结果萨拉生了没有啊？生了，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亚伯拉罕这个家族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的困难多不多？其实他们的困难很多。我这段时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特别我们面对逼迫，你有时候去想，我们面对的逼迫其实真的比较小，亚伯拉罕他们那时候面对的压力大得多得多。因为我再讲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也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很突出的一个人，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区别在哪里吗？以利亚是全国通缉犯啊，全国通缉犯啊，你知道吗？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全国在通缉他，因为他一祷告，他说上帝啊别下雨，然后就开始不下雨了，对不对？所以亚哈他们就肯定是悬赏100万，说谁抓住以利亚弄死他也行，活的也行，反正给我弄过来就行。你知道压力有多大吗？是吧？所以以利亚遇见那个亚哈的那个仆人俄巴底，他说俄巴底就吓一跳，我的天哪，我怎么会遇见你了，是不是啊？然后他也很担心，他说你别跑啊，你跑了我跟亚哈说我遇见你了，亚哈一生气把我砍了怎么办呢？以利亚说你别担心，我就在这儿，我不跑。你其实仔细去想想，政治上面他是全国通缉犯，宗教上面呢？宗教上面以利亚当时除了他身边一个仆人，没人跟他一样信仰的，就他看不见的，你知道吗？他在加密山上就像假设我们今天我在讲福音，然后所有的教会都是抵挡这个福音的，就是那个压力。然后全国450个宗教精英聚在一起跟以利亚搞一场，你知道压力有多大吗？亚伯拉罕他们一家在哪里啊？在迦南地。信奉耶和华的是谁？除了他们一家还有没有啊？没有了。压力很大的，是不是？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应许能够刺透这一切的压力。所以我说上帝的应许像什么呢？像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就是红海。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滔滔的红海拦住去路，但是应许就像那个摩西把那个杖冲着红海一伸，然后唰分开了，应许就是中间那条甘露。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觉得不行啊，而且哎呀，我原来宗教捆绑啊。我跟你讲，每一个基督徒一信主以后一定是宗教捆绑，你信不？我们有时候初信的地方我们觉得很可爱，为什么很可爱？他刚信的时候被福音得着，起初的爱心很强烈，但慢慢就开始宗教捆绑，你信不信？不是，就是我们倒霉。你看你这个想法是不对，不是仅仅你倒霉，真的很多基督徒都是一信主一开始有起初的爱心，但后来被这些东西抓住。但是你别觉得哇，这是波浪洪涛过不去，哎呀，我最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了。你看看人家扎克伯格，是不是？你看人家小扎，是不是？你看30岁人家多少钱了，我浪费了。我要不要这样子？不要。你咋不看摩西嘞？是不是？你知道摩西多少岁创业啊？摩西80岁创业，你怎么老是看小扎不看摩西嘞？小扎又没记在圣经上面，摩西记在圣经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这些，你真的想这些的时候，虽然世界上面的罪恶、我的软弱、艰难、拦阻、挑战，对我们的家庭、对我的子女教育、对我的婚姻，像红海一样，但是上帝的应许的杖一伸出来，红海就分开。我是顺着应许往前走，亚伯拉罕这个家族是一直顺着应许往前走，所以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显赫的家族。我一点都没说错，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知道将来还会有多少人剩下，同意吧？是不是啊？日本的天皇够威风吧？但天皇家族有多少人？能跟亚伯拉罕的家族比吗？弟兄姊妹，比不了啊！孔子够那啥吧？能跟亚伯拉罕比吗？比不了啊！对全世界的影响，孔子影响大还是亚伯拉罕影响大？当然亚伯拉罕影响大，你知道吗？ 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我们基督徒要学习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功课。什么宝贵的功课？就是你看未来，你看事情，你有一个工具你必须用，叫做上帝的应许。特别是看未来，你必须用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一个铁律，是一个你不能忽略的规律。就我再举刚才讲的炒股票的这个，我是不懂怎么炒股票的啊，我只是这个炒股比较好。一个人真的能炒好股票，他要不要懂一些股票里面的一些规律啊？要不要懂啊？比如我们看都懵了，我看股票这反正这不这啥，然后那个竖条那个斜线到底懂啥咱不懂，对不对？你就不知道怎么炒。但是他懂规律。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对股市假设哈，我不懂啊，股市假设有12条规律，他只知道其中的5条，行不行啊？不行。而且最关键那条他不知道，行不行啊？那肯定炒浓了嘛，对不对？这肯定炒不成啊。比如说中国是政策市嘛，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你这个不懂的话，你以为像炒美国股市一样炒，你在中国你就倒得七里八拉的，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对未来的观察有一个规律你不能放。我们很多基督徒对为什么也像世人一样焦虑不安，是因为我们把这个规律给放掉。什么规律？应许的规律。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说过这样的话？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怎么样子？我的话怎么样子？却不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他的话就是应许。你要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抓住上帝的应许。阿们吧。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去讲过的，我们说你要去晓得主耶稣给我们什么应许。他说祈求的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叩门的呢，这是不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大呢，还是你观察了解的规律大啊？弟兄姊妹，是这个应许大呢，还是你观察了解的规律大？要不行，按照规律我们这夫妻关系就好不了了。我们两个火星撞地球啊，一个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水星，是吧？然后反正都不在地球上，是不是？然后行不行啊？哎呀，看着这太难了。这而且没结婚，我觉得两个人还不错。结婚了以后发现两个人的文化背景还有对问题的看法差异这么大，哇，咋办呢？这个规律打不破呀。什么规律打不破？上帝的应许才是真的打不破。上帝说什么？祈求什么就得着啊。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婚姻关系越来越好，可不可以？求过了以后有效没？没有。这个话求完了就是心里安慰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绝对不是。这个话当然要安慰你的心，但这个话一定起作用，你信吗？我的孩子很软弱，记得我们刚才讲的立刻骨折，你的孩子还没软弱到立刻骨折那样子，阿们吧。我求上帝祝福我的孩子，让他成为万人的祝福，可不可以？
可以。
哎呦，你这祷告太骄傲了，你看你儿子鼻涕流的那么长。主耶稣小时候也流鼻涕，好不好？阿们吧。你得知道这些啊。我求了，上帝的应许改变不改变？不改变。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你要相信这些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我总结的规律或者人的预测总比不了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是铁律，是不改变的，一定成就的。但我总结的规律可能会错，阿们吧。你总结的规律有没有可能错？肯定。神学家呢？
也会。
200个神学家总结的规律呢？那也有可能错，阿们吧。但上帝说的一句话呢？永远不会错，永远不会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抓住上帝应许，我就举个例子，你有没有见过有些这个寻宝人？有没有见过？有一些寻宝人拿着什么去寻宝啊？他是不是脑袋发着热就寻宝了？他拿什么呀？拿寻宝图。但是寻宝图如果错了呢，就寻不着了。我们有一个准确无比的寻宝图，你干嘛不去寻宝？这个寻宝图是什么？应许，上帝应许的，你干嘛不去得那个宝藏？是不是？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雅各书里面，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求。为什么不求？为什么不求？你干嘛不求？你爱不爱你的儿子？你爱不爱你的女儿？你爱不爱你的丈夫？你爱不爱你的教会？你爱不爱你的亲人？你爱，那你就为他们求啊，他们吧。求就什么？就得着。 你看这个应许厉害不厉害？所以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文章给大家，我说有一个应许比一切困难都大，就是祈求的就得着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像一个最大爆炸力的炸弹一样，能够把一切的困难炸得七八烂，影都不见，你信不信？所以我昨天路上我儿子还在那问我呢，他说爸爸那个氢弹是怎么样，因为他关心武器这些。我说我告诉你氢弹是怎么样啊，我说氢弹是用原子弹来引爆的。他说什么叫引爆，他不太懂。我说就是原子弹呢，就像你放过那个鞭炮，原子弹是氢弹那个炮捻儿，就是那个炮信子，因为氢弹太威力太大了，普通的炸，所以氢弹丢了问题不大。我跟你讲为什么，一般你不要说哇它旁边有个炸弹把它炸坏了咋办，炸不坏，因为那个炸弹根本不能引爆它。当然我们只是担心 核辐射泄漏，这些要引爆它的是什么，要引爆它要用原子弹才能把一个氢弹给引爆了，你就知道氢弹的威力有多大。但是氢弹的威力也比不了这个经文的威力，这个经文能够把你一切的困难，把你一切的忧愁，把你一切的压力炸得粉碎，然后结束了，你知道吗？我求过了，我求过了。所以你真的把这个心放在，把这个话放在心里的话，你有的时候心里压抑痛苦难过，这个时候你突然明白，我不需要这样子的。我求了没有啊？我求过。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我儿子儿媳妇，哎我的小孙子小孙女，哎呀好多为他们担心的，那你怎么办？你求啊，求完了干嘛？求完了就交托了，我就解脱了，就这么简单啊。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早祷会呢？我们为什么在这方面鼓励大家？我们不是说你靠祷告得救，但是我们鼓励大家祷告，原因在哪里？你祈求的就得着，你祈求的就得着。阿们吧。你要相信，你要知道，你要明白这一点。而且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对大家都我相信很重要，就大家往前翻，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许。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从25节我们读到结尾的34节。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4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赐也不劳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一个叶子的百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呐，别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谷里，谁还知道这人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看到这里，你看到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是特别美特别安慰人的一个应许。阿们吧。主怎么说？主说你们看什么？你们看天上的飞鸟，飞鸟干活了没？他们是不是也是5天工作制啊？有没有啊？他有没有加班啊？你有没有见过麻雀加班啊？一边走一边闪着灯，呜呜呜，说今天加班是吧？有没有搞这个？没有。那野地里的花呢？你看野地里面的花，他们干嘛呀？主耶稣说也不劳苦，也不什么，也不纺线。然后野地里的花漂亮不漂亮？漂亮，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漂亮。阿们吧。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不是告诉我们，哎呀基督徒听这话好放心呢，从此以后我就做个懒汉啥活也不干，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忧虑，你去干吧，快快乐乐的工作。人不工作是很难受的，同意吧？你别以为有些我们中国有些想法是错的，觉得哎呀又延迟退休了，哎呀又这个样子了，我就想着这个退休了以后我好好享福呢，想着这一整这哎呀这个想来这些难受啊。 不是的，我跟你讲，人如果不工作很快衰老的，阿们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我们工作不是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哎呀不干活会饿死，这不是，因为主说了他养活我们，阿们吧。我的工作是一种享受，我的工作是一种喜乐，我的工作是一种领受恩典。所以大家一样工作都领3000块钱，但我跟他的心态不一样，你明白吗？我跟他大家都是做这么多工作，但是我的心态不一样，因为上帝祝福我，我知道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我知道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纺线，上帝尚且如此，何况是我呢？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就记得我们刚才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刻在你心里面，就是一个规律，我观察事情的规律，我的人生哲学，我要向这个世界上面最显赫的家族，就是亚伯拉罕家族学习，我抓住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比我总结出来的规律，比世界上面说的那些规律都确实，阿们吧。这个世界常常想竭力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定的规则是你人生向上走必须遵从的，这就是潜规则出现的原因了，你明白吧？为什么有些人会遵从潜规则？他认为说不照着那些规则完蛋了，就上不去的，是不是真的这样子？不是，上帝的应许才是不改变，你们那些规则都可能变，而且有些事情你抓住上帝的应许，你会发现有些看来似乎是规律的东西根本不是，那是骗人的，阿们吧，那是骗人。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前段时间再去思考，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会讲说特别讲到什么国与国的这个外交的时候，讲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些人甚至把这个说法放到他的朋友相处的关系里面去，他说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真正的利益，然后他发现这个规律很有效，那真的没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有效吗？因为你这样待人啊，因为你用这种只用利益来待人的方式来待人，似乎这个规律起作用，真的这个规律起作用吗？不是，你用这个方式来待人的话，你根本没有在结交朋友，你根本是在利用别人，你怎么能结交到朋友？所以你说哎，对呀对呀，你看没一个真朋友，那当然了，你结交的方式都错了，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的人生哲学，你所用的规律是错的，结果达成的结果是错的，但是你要把上帝的应许作为一个不变的规律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用在你的人生哲学当中，你的人生就不一样，阿们吧。你一定要抓住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关于应许和信心。那我还要讲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们希伯来书11章的经文，就是应许它和眼见是什么关系，和信心什么关系。这里面讲的是说，其实特别第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啊，应许没得着。梁弟兄，你说了半天把我说的热血沸腾的，后来又来个应许得不着，应许到底得着没？亚伯拉罕他们的应许得着没得着？得着了，但是看见了没有？他有一些没看见，同意吧？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来出来，你跟我看一看，看看天上的星星，看一看海边的沙，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亚伯拉罕见到了吗？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见到没有？离开世界之前就见到一个，是吧？一颗星星一颗沙，但是后来是不是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其实这些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有些基督徒有时候急得不得了，急得不得了，就失去了基本的这种科学规律的思考，就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反智的倾向，说讲信仰还讲什么科学，信仰都是跟科学相反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科学考验的。我们今天没时间跟大家仔细展开这方面讲，将来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科学考验的，你知道吗？你其实在这方面来讲，我再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儿子今年7岁还不到8岁，我祝福他，我希望上帝祝福他将来他有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然后我上帝应许祈求就什么就得着，那明天他会不会结婚呢？明天会不会结婚呢？我再问你，不会嘛。你这个你都懂，你为什么上帝有些我们弟兄姊妹急得不得了，上帝应许了呀，上帝应许了，祈求就得着啊，要我祷告过了呀，我祷告完了，我第二天我就希望我的工作从2000块钱收入变10000，这是上帝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你搞错了， 应许和眼见，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但是眼见却不一定你马上能见到，阿们吧。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传福音，其实更加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上帝应许我们，我们其实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但是不是我一传福音马上人就一定信？比如说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传福音，一直在强调传福音，一直在用福音牧养弟兄姊妹，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容易就梁弟兄，我们都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教会啥时候变1000人呢？我们还差得很远了，是不是？那咋回事啊？上帝应许有效没有效啊？当然有效了，但是不是一定马上啊？不一定，因为我们撒的福音种子慢慢的展开，是吧？你种树你都知道，你们家会不会说今天种棵树，明天就结个果子给我吃，会不会这样子？我弟兄姊妹，我之前有一些，因为我是城市里面出生的，不懂农村的，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哎，我说他们家种苹果树，哎，我说种苹果树好，他说苹果树头三年都不能吃的，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头三年你吃不了的，你苹果树你都知道3年不能吃，3年之后才能吃，你干嘛今天你跟上帝这么重要的事情，有些是人心的建造，福音的广传，你要求一做马上就出效果，不合乎圣经吧，是不是啊？你一定要看见。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的本分不是要求上帝马上把应许的结果给我们，我们生活的本分是被上帝的应许所激励过每天的生活，特别在传福音这方面，上帝应许了我们出去，主耶稣说的，你们看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干嘛？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传福音一定会有效果的，阿们吧。但是我不能够要求说我今天传了，明天马上有人，特别我在这里讲到网上还有，然后马上有人，哎呀，这个像雪片一样的信飞过来，梁弟兄啊，听了你的讲道以后啊，我又信了，我这边有10个，那边100个啊，这个新消息一直没来过，哎呀，急死我了，是不是？会不会这样子？不需要，你就扎扎实实殷殷勤勤去传吧，是不是？像农夫忍耐等候春雨秋雨一样，去努力去传就好了，是不是？这是我说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说这个是信心和应许的关系，你要注意，一个人的信心它不是空的，这个人的信心是基于上帝的应许，跟上帝的应许有密切的关系。那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讲信心、应许和顺服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里我不能跳过去，我所以稍微长一点点我都要讲出来了。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顺服突出不突出？突出不突出？非常突出。而且就在我们这节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特别是第八节的这个经文，是特别多人误解的。怎么误解呢？就第八节的经文说，他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有些人就讲了说，什么是顺服？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不知道的时候，不知道的情况之下都听话，这才叫顺服。哇，讲的我有圣经依据的，怎么亚伯拉罕都不知道去哪儿，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所以他就根据这个来发展出一套理论。你什么都问我这个做牧师的，你这个不叫顺服啊，我叫你干啥你不吭声就去干了才叫顺服，你总是问我为啥为啥，你这不顺服啊，我都给你讲通了你都明白了以后你才做的，这个叫明白，这个叫知道，这个不叫顺服。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讲的？有，好多教会都这样讲，我见过不少基督徒都这样讲，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说一个人知道了就不叫顺服了呢？我再先不讲亚伯拉罕，我讲另外一个人，大家都无话可说的，耶稣。主耶稣知不知道啊？知道多少啊？全知。他顺服不？你看你说知道就不叫顺服了，那耶稣就最不顺服了。耶稣啥都知道，阿们吧。他知不知道定十字架？他知不知道死里复活？他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他知不知道新天新地？他啥都知道。所以耶稣的顺服是最彻底的，因为耶稣啥都知道，阿们吧。知道和顺服之间有矛盾吗？没有。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思考，我说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顺服的。我们刚才带着大家读的经文我不再读了，创世纪12章，上帝跟亚伯拉罕怎么讲？上帝是不是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跟我走，我是上帝啊，别问，走，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上帝跟亚伯拉罕怎么讲？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你去的地方去，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讲得清楚不？ 所以什么叫顺服？弟兄姊妹，什么叫顺服？我为什么挑战这个？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些观念是其他人没有的，然后毒害我们很厉害的，比如说顺服。好多基督徒以为什么不知道那个才叫顺服，是吧？我对教会非常顺服，教会让我弄啥我就弄啥，是不是啊？有些人为什么跑到三字里面乱捐钱也是这样子的，人家问什么呀，我就顺服，是吧？我去那儿我就有感动，我就把钱捐进去了。你知道他钱干什么的吗？你知道他那个钱拿来挥霍到什么程度吗？你知道他那个钱会给那些抵挡福音的人用吗？我不需要知道了就不叫顺服了，是这样子吗？不是，我得知道，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得知道。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如此，亚伯拉罕也是如此。所以什么是顺服？其实基督徒更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盲从，什么是顺从，阿们吧。我说真正的顺从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上帝告诉我，然后我计算了代价，我愿意去做，这叫顺服。但是我都不知道上帝应许了什么，我去做，这个才叫盲从，这是圣经所抵挡的、反对的。你看到有些教会所主张的是上帝所反对的，你没发现？可笑不可笑啊？还以为这个是超级属灵，哇，都不知道我就做了，你看看我多属灵啊！这个这样子，这不是的。亚伯拉罕知道的很清楚，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经常把亚伯拉罕说得很悲情，是吧？亚伯拉罕原来在乌尔啊，哎呀，那有钱呢，那住的那豪宅啊，好得了。然后出去住帐篷，去住帐篷的时候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哎呦，都不知道上帝给他拉到沙漠里还是拉到水沟里，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上帝又后来给他祝福，哎呦，哎呀，苦尽甘来啊，苦尽甘来啊！上帝是这样做的吗？那胡扯八道啊，这是！上帝怎么说的？他说：“亚伯拉罕，你跟我来吧，论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名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我离开我本地本家本族，没人支持我了。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咒诅你的，我咒诅他。”你看这是不是上帝给他撑腰的意思？你明白吗？这不是上帝给他撑腰吗？谁敢对你不利，我对他不利，别怕，走，是不是？谁跟你做好朋友，我给他祝福，然后让你朋友越来越多，叫你朋友遍天下，阿们吧。这是不是上帝说的呀？这才是上帝引导人的方式。亚伯拉罕顺服不顺服啊？顺服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没有应许，不明白真理，然后说我要一味的顺服，这些是在基督教会里面残害人的毒草，你要知道，阿们吧。你要知道，比如说你在我们教会奉献干嘛了，是不是梁弟兄拿这些奉献款出去吃喝玩乐去了，好，是不是跟尚龙弟兄我们把这钱乱用了，还是我们在干什么，是吧？我们要干什么？我在这个教会聚会我在干什么？你要我顺服让我做什么？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整本圣经都要求我们这样。你看主耶稣跟我们讲背十字架，我以前也讲过，主耶稣讲我们要背十字架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他盖房子的比喻，是吧？他说有谁盖房子不计算好就盖呢？盖了一半盖不成叫人嘲笑，对不对？然后又举了个比喻，说什么呢？说带兵打仗，你能不能带一万兵逮人家那带两万兵的呀？打不了就赶紧跟他谈和啊。然后主耶稣说了这样的话，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些人怎么解的呢？就是他说主耶稣跟我们讲了，你计算代价，你为难得很还撇下一切跟着他走，是不是这样子？我再问你们，为难得很，这魔鬼也打不过，世界也弄不成，哎呀，那没办法，但是我依然要跟着耶稣。哎呀，太感人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对耶稣认识太差了。主耶稣讲这些什么意思？你看世界很厉害，是不是？你看魔鬼很强横，是不是？那你要认识我。主耶稣说魔鬼是一个很壮的壮士，装备整齐，看守家具，然后呢来了一个更壮的，更壮的是谁啊？耶稣嘛。所以你跟魔鬼打仗的时候，你得知道计算一下代价，我要属灵征战了啊，要属灵征战了，谁跟我一伙啊？我跟谁一伙啊？我跟耶稣一伙儿打，是吧？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怎么样？他就离开我逃跑了嘛。我是狐假虎威的，你知道吧？因为后面站着耶稣呢。你像狐假虎威的故事大家知道吧？是不是一个小狐狸，然后说跟老虎说，你知道百兽都怕我。老虎说真的，他说你跟我一起走一走，是吧？老虎也不知道，然后跟着狐狸往前走，结果所有的那些小野兽都吓得到处跑，对吧？我们跟魔鬼也是狐假虎威的，你知道吧？因为耶稣跟我站一起啊，阿们吧。你是这样计算代价的，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 哎，因为我不够苦、哦、我很喜欢这种悲情的味道，我差巴不得进修道院呢，是不是？就老婆孩子碍事儿，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为什么背十字架？因为今生得百倍什么，来世得永生，太合算了，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商人的智慧，中国是个农耕社会，所以解这些经文解出来经常有问题。我就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希望大家去明白，中国现在我们实行的很多的做法其实几千年前就开始，从谁开始的你知道吗？从商鞅开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户籍制度，你知道愚民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你别以为愚民教育是从49年以后开始的，商鞅就开始了。商鞅在秦国他推行的愚民教育可比我们现在彻底的多，老百姓就不许想东西，你有思想就可以有罪，你知道吗？户籍制度把各个拴用户口拴到土地上不许动，连坐株连，那都是那时候搞的。然后他的观念是什么？说人如果一思考呢，不好控制，各个傻一点才好，叫他弄啥他弄啥。结果我们把这一套搬到教会里面去解经了，真的不是的。圣经让我们做愚昧人，做智慧人呢、啊？智慧人，你明白吗？愚昧其实常常是邪恶的帮凶，你信不信？愚昧常常是邪恶的帮凶，智慧常常是善良的前导。阿们吧。你们如果最近看新闻，你就知道发生一个事情，说有一个保姆把他这个家主那个主母和三个孩子一家四口给烧死了，对吧？我看了一个新闻解释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保姆他也不是说可能不是太邪恶，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正确率多少，就是他这个保姆其实是个烂赌的人，就喜欢赌博，欠了很多债，但是这个家主呢完全没有智慧行事，对这样的人其实按道理你该辞退就得辞退啊，他不辞退，然后这个保姆跟他借钱什么的他都照给，然后甚至这个保姆偷他们家里面的首饰，他们装作没看见，然后还借给这个保姆10万块。那这个保姆就突然有了个新想法，这是我看那个说法，说他有个什么想法，他想呢在家里面弄点火，弄个火灾出来，他呢把火给扑灭了，然后就好像把这一家都救了，然后家族会给我多少钱。没想到他火点起来他救不灭，他自己跑了，结果把家族烧死了。但是我看那个文章他总结思考，他说这个家人是被儒家那一套错误观念给抓住，就是这个对这样的人我得恩慈哈，软弱的人咱不能那个啥，这聪明还是智慧啊？这是愚昧啊，就害了自己。你看圣经上面的智慧，比如说我再讲，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对那些难民是吧，全世界其实在这方面都做的现在做的很差，就是不读圣经的人，把那些难民聚到一起发吃的发喝的，甚至有些难民去到欧洲，我看了一个很吓人的，他去到欧洲或者去到加拿大，因为孩子多，然后按照他们当地的制度一年能领30万美金的资助，他啥都不干就得30万，好吓人的，然后还整天搞人肉炸弹炸人家。那你去看那个约瑟怎么安置难民的你们知道吗？当全地都饥荒了，然后约瑟怎么安置难民的？约瑟不是说把粮就发给大家，他知道这样不行了，干活，你们给法老干活，盖房子，搞基建，然后等7年过去以后，基建也上去了，埃及也富足了，大家呢又不会游手好闲，然后整个国家大不一样。圣经里面的智慧哪是人比得了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了这么多，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说，其实回到我们讲的信心里面的顺服，什么是信心里的顺服？信心里的顺服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服？不是，信心里的顺服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来做顺服的。所以我没有应许我不做的，你不要想压我，压不了我，你明白吗？我不知道我不做的，我必须知道上帝祝福我，我知道背十字架有永生，我知道背十字架其实我信了就有永生了，阿们吧。但我今生所摆上我所付出的代价在上帝那里要得大赏赐，阿们吧。我做这一切是有回报的，像我们以前讲过的，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赏赐？
有。
我们若存勇敢的心必得什么赏赐啊？大赏赐。我背十字架有赏赐的，你看我干的汗流满面，我有加班工资的，而且这加班工资算到哪儿去了？算天上的。我是这样子背十字架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是这样顺服的。
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这些跟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基督徒他原来天然的在老家教会或者在哪里听的他不一样，所以他那个人那个姓梁的讲的有问题，那讲的不对，我们讲顺服都是啥都不知道就顺服，他讲的知道了才顺服，那弄得我们可为难，那你为难好过弟兄姊妹受捆绑，阿们吧。你要知道，你要晓得，你要明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所以最后我们今天这三点都讲完了，我希望对大家有最后的鼓励，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要用信心的手推开未来的窗户。怎么用信心的手推开？你要看见什么？打开未来的窗户看见什么？看见掌管未来的谁啊？上帝。你怎么看未来？用什么？用上帝的应许，阿们吧。你怎么顺服上帝的带领？我抓住上帝的应许，我知道真理的祝福，我就照着去做了，然后不管人以为怎么样，不管这个世界怎么说，上帝应许的福一定落在我身上，阿们吧。我就因此平静安稳，我就因此勇往直前，我就因此永传福音，因为上帝应许的比一切都大。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讲到，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唱228首。
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唱一首诗歌，228首。228首，走进新的一天。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做天父的儿女，使我们跟上帝之间有密不可分的美好的关系。所以未来不是掌握在那些规律手里面，未来掌握在我的上帝的手里面，而我的上帝就是我的父，就会祝福我们。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除去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而是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的未来一定是造就我们的未来，一定是使我们得益处的未来。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的应许当中去思考问题，让我们不是把人总结的规律看得太高，而是牢牢抓住你的应许，知道你的应许必然成就，绝不落空。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有合乎圣经的顺服，不是被那些愚民政策，不是被那些愚民教育所抓住，而是真正做一个智慧的人，又智慧又顺服，行事为人讨你喜悦，行事为人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